这几个月因为受到疫情影响，许多我赖以为生的讲座都取消了，过得很穷啊。于是我看了一本书，叫做《我在底层的生活》，专门讲穷人心理学的。那这本书的价格其实偏贵啊，让我觉得特别讽刺，因为连穷人自己都买不起写穷人的书哦。不过这本书写得很好，让我对贫穷的见解又多了一层哦。有时候我们感觉哦，贫困像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磁场或者黑洞，一旦掉入贫困的陷阱，便很难摆脱。但这到底是个人的特质造成的，还是环境、制度或者结构使然？这本书啊，做了很有趣的解答。通常我们觉得穷人之所以穷嘛，我们最直观的观点呢，是关注于个体的能动性啊，就穷人是懒惰的啊，没有责任感或者不够聪明啊，或者穷人有自己的文化。那这种文化不能促进他们拥有，比如说努力工作啊、诚实守信啊、自力更生这些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那根据这种观点，你想要改善穷人，我们就必须通过奖励的措施驱抵底层自己的生活。但是作者啊，给我们完全不同的答案。他认为穷人的行为啊，其实更为急迫的一个动因来驱动，不是他没有面对危机的能力，而是他的生活处处是危机。因此他们尝试试图用手头最好最短期的危机管理方式去处理这些日常危机，让他们永远都深陷在穷忙族之中。作者啊，用了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叫芭芭拉，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本书当中，为了理解这个问题，他在1998年，芭芭拉伪装成一个只读过3年大学，急需要工作为生的离婚白人妇女，在3个不同类型的城市各工作1个月。他尽量寻找薪水最高的低技能工作，希望薪水足以去支付廉价住所的房租。但是芭芭拉发现，即使身兼3份工作，薪水仍然不足以支付房租。芭芭拉的个人能力和工作的积极性没有因为他是卧底而降低，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精英，他进入了底层社会之后，也会变得举步维艰。通常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有2种不同的策略，一种是投资未来的慢战略，另外一种呢是快战略，有点像是我们做投资、做存股、做当冲啦。慢战略是努力的累积本金，扩大复利效果；快战略是反正也没什么好说了，赶快快速生活，早早死去嘛。所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也看得到处处的一个案例。我们在充满压力或者无秩序的艰困的环境中长大的女生哦，你可能会更容易的去生育小孩。当预期寿命降低的时候，女性的生育年龄也会相应的降低。这种就是典型的快战略，就在极端不安全的环境底下，如果穷人不急着结婚生子，可能就没有机会结婚生子了嘛。所以回到投资面，其实穷人未必不知道长期投资的重要性，而是因为等不起或者等不到长期投资的回报。一个穷人，可能辛辛苦苦通过打工赚了一笔钱，准备用于学习某项技能，但是他可能遭遇各种各项的一个命运，比如说父母得了重病，自己失去了工作，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他试图改变自身的命运前功尽弃。那中产阶级，之所以可以进行长期投资，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抗风险能力高于穷人，可以立足长远，静候花开。但贫困就不同了，贫困绝对不是只带来的一个相对剥夺感而已，贫困它还意味着被排斥感，一种无法参与到其中的羞耻感，比如说你没有一双球鞋，你可能无法参与足球比赛，因为缺乏必要的财力，你可能无法参与社群的礼物经济，或者缺席各种红白喜事，成为这个社群里的边缘人。所以贫困它其实意味着丧失对于生活的支配感。对于真正的穷人来说，短视可能只是唯一的生存策略，短期收益虽然不多，但是举手可得嘛。长远的投资回报周期长，但是不确定性也高，所以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来说，长期投资的风险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对于真正的穷人，他们无法承受这种风险，根本就无力进行投资。其实你仔细思考，穷人所面临的风险跟中产阶级所面临的风险有极大的区别。很多人会以为，比如说今年，面对金融危机或者股市崩跌，因为穷人一直都很穷，好像也没什么储蓄，所以当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什么通货膨胀，对穷人的影响很小了。但实质上，所有的穷人每天生活都在金融危机当中，只是波动性对他们来讲影响不大，波动性影响最大是中产嘛，是我们嘛，有钱的人。所以穷人他们每天都生活在 高度的风险之中。哦，有一个案例哦，有一家人他快要脱贫了，在印尼，然后他们家是做衬衫的，在家里有一个小工厂，就是小桌旁边，然后就可以工厂直接来生产，根据定量来做生产，然后就开始卖啦。然后眼看着钱就开始要进行盈利的，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找他去进去一个批货，给他2000万印尼盾，哦，一张支票。结果这对夫妻拿2000万印尼盾的支票跑去兑换的时候，却发现是一个空头支票。哦，2000万元的印尼盾大概是3750美元。哇，这一下子把他们打入了贫困，打回原形，陷入了贫穷。他们去找警察，警察说：“哦，那你要先交200万的印尼盾，我们才能够帮你办案。”哦，结果他们为了要能够请警察办案，还是给他了200万，结果人也没找回来。然后最后这家人把那个工厂也卖掉了，完全的破产，彻底回到了赤贫当中啊！这就是我们说啊，一点点的风险，其实就是3000多块美元的收入的差别啊，就可以导致一个即将脱贫的家庭打回原形。所以为什么穷人应对风险的能力很差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当穷人发现风险的时候啊，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增加工作量。哦，就比如说我在工地打工，然后发现这个工地不雇我了，那我的办法就是我到处去求职，我想尽一切办法去做更多的工作。哦，所以供给会不断的增加。那当这个社会上的需求减少，供给突然大幅度的增加，哦，因为大家心慌嘛，大家会努力去找更多的工作。他们应对这种风险的方式是导致供给增加的原因，那供给的增加就会导致我们的薪资持续的低落。哦，那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所有的穷人都是兼职很多很多的，像这些农民可能会兼职做别的工作，比如做个洗碗的，哦，发传单的，哦，所以当一个人同时间在做多样化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很难成为专家，他在任何一个领域当中都是一个小专家，或者说只能做一点点事情，那么他的薪资就很难上涨。再加上，啊，他们不断的迁居，他的人脉也不会固定下来，所以这是他们风险变大很重要的原因。有些人说不对啊，以前有些农村，啊，虽然穷，但至少大家一起穷会一起团结，总比贫富差距大，好一点嘛，对不对？我再举一个我父母那一代的例子，哦，啊，比如说台湾三四十年前，哦，很多的农村地区可能发生，重大这个疾病或重大的一个风险事件的时候，大部分，比如说婚丧嫁娶这种风险事件出现的时候，大部分我们采用的方式是互助的方式，基本上在台湾就叫做标会啦，建立互助制度，就每个村子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省下多少钱，很多地方，是靠这种大家凑一凑标一包这个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所以你们家可能要搞一个婚礼，搞一个葬礼，花很多钱可能会把你们家的经济搞垮了，所以打算全村的人凑一点凑一点就过去了。我一位非常要好的财经主持人庆英姐，她就跟我说她的大学学费就是妈妈去标会标来的。但你要知道，在所有的贫困当中，这本书他说有一个通则，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有一个通则就是重大疾病发生的时候没有人会帮忙。就比如说你们家如果临时结个婚或者出了个车祸，大家愿意出钱帮你解决问题，因为他们能够看到这件事情可以过去。但一旦人家说，哦，这个人得了胃癌，哦，好点过来可能给你一点钱，然后再也不想见，坏一点的就干脆完全不来了，大家心照不宣。哦，这不管是在印度，在非洲撒哈拉沙漠的村子都是一样的，就是一旦家庭出现了长期的重疾，大家就心照不宣的，也不去找别人给钱，也没有任何的互助了。那你说为什么不买保险呢？第一，穷人不相信保险公司，他们觉得保险公司很邪恶，有那么多的故事都是骗人的，听了很多骗人的故事之后，刚好保险公司也不愿意保这些人，毕竟信用评级太低，保险公司也有风险，所以对他们来讲管理的难度也极大。那只能靠谁？只能靠政府的社会保险，整个社会建立这样的一个保险。好，这就是这本书谈的风险。但光明会发现，我们其实提到的风险，似乎是不可控的，是这个社会下难以避免的产物。这很有趣，作者并不是给我们解决贫困，而是带给我们更从精神层次来探讨贫穷。因为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做出发，贫穷来源于经济不平等，而贫穷与一个人拥有和缺少的东西相关，而不平等则是描述了金钱是如何分配的嘛，标明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一个距离。然而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贫穷和不平等却是交织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意思就是， 贫穷这种东西呢，容易让我们产生误解，把我们心中的贫困啊想象成贫穷。这在心理学上叫做社会比较，就社会比较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我举个例子，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我需要什么东西，而是因为我身边的人拥有这样东西，我就想要占有此物。那这在很大程度上，贫困就变成了一种相对的状态。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里面呢，由于贫富差距小，对于穷人来说，贫穷不是那么难以忍受，因为大家都是如此。但是如果在一个不那么平等的社会里面呢，穷人呢会以富人的生活方式作为参照物，即使实际生活水平比相对过去高了，他们仍然呢会心怀不满。我们讲具体一点呢，就算大环境不好，如果大家都很穷，你就不会觉得自己穷。你之所以会觉得穷，是因为有人没有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所以当贫穷与不平等交织在一块的力量，就是社会比较。一个人所以感觉自己很贫困啊，是基于社会比较，而社会比较的过程会让这个人察觉和识别不平等的程度，不平等的程度越高，相当于社会等级的阶梯就越长，而这个贫困感的强烈程度啊，就取决于你把自己放在阶梯的哪一级。阶梯越长，你自认为自己的等级越低，你的贫困感就会增加。所以你会理解得到，其实台湾大多数年轻人的薪水是一定可以负荷房租和生活费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穷？因为我们会把我们买不起房这件事情跟上一代人做比较。明明我们社会的贫困程度大大的降低，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有贫困感的人却越来越多，因为社会的阶梯变得越来越长。这本书还提出一点，他说穷人不仅更容易这个信任宗教，也更容易相信阴谋论，但是不是贫穷让他们如此，而是不平等让他们这样。单纯的贫穷啊，并不足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智模式，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却可以办得到。人们需要从宗教那边得到心灵的慰藉，也可以从阴谋论那边得到确定性的答案。由于生活中啊面临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穷人比富人更渴望得到高度的确定性、笃定性，唯一的解释。好，作者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为什么不平等会比贫困更可怕呢？他也指出，不平等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而行为上的差别又会扩大不平等，比如说以美国当作例子，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做出错误选择的频率，比这种加拿大这种不平等程度相较比较低的国家还要来得高。这种导致穷人陷入堕落的恶性循环的力量，同样也是促进富人进入良性循环的力量。里面的研究就发现，尽管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发达地区死亡率都在稳定的下降，但是从20世纪的90年代起，美国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却上升了。死亡率上升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男性群体，这个群体他受到的伤害程度啊，很大的程度是由自虐造成的。他们死于心脏病和癌症的概率都不太高，却往往死于肝硬化啦、自杀啦、慢性病啦、麻醉剂或止痛药的过度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主观上的社会攀比，因为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阶级的流动性固化，意味着这一代人啊，很有可能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代财富不及父辈的人，其实台湾也是，相对于地位的下降，让他们有着强烈的剥夺感。所以年轻人其实不穷，你穷是因为你硬要跟你爸爸比。所以，在严重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底层为了维持生存，往往不得不从事一些灰色地带的一些活动，甚至轻微的违法活动，甚至在金钱的诱惑下铤而走险。穷人很难做到延迟满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穷人所处的恶性的一个生存环境当中决定的。最后我们探讨书中提到的一个词，叫做断裂的阶梯。它的意思是说，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地方，向上的流动性可能性更小，不平等也降低了人们的合作意愿，撕裂了组织和社群的团结，所以是一条断裂的阶梯。所以整本书作者，他其实没有提出解决贫富的具体办法，但是他阐述了自己的一个观点，那就是衡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你要看他的穷人过得怎么样；衡量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你要看他的富人做得怎么样。如果一个社会的穷人，尚且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这一定是一个丰裕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富人， 乐善好施，知书达理，那么这一定是一个礼仪之邦。相反的，不管一个社会的 GDP 总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的民众仍然是衣食无着，低人一等呢，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贫困的，只不过有一部分的人先富起来而已。今天影片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观点，欢迎你可以点选这本书的购买链接。如果你不想要生活在底层，那你也可以订阅我的书嘛，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以后也会随时上传我的见解，或者你有想要了解的主题，欢迎你在影片底下留言。我们下期见。